53:12，以赛亚书52:7，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11，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13，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53:1，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4，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10，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读经到此。
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有伟华传道继续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他要传讲的题目是意想不到的拯救。伟华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要向你感恩，主啊，因为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安静的来聆听你的话。主，我们求你自己圣灵光照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啊，让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不突然返回，而是成就你所要命定的事情。主啊，让我们因为你的话，主啊，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果效，能够被你的话所塑造所改变。求你赐福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讲这个不幸的特征呢，还有一个信实的神。那我们可能也会有这种不幸的特征。那一个不幸的特征是怎么样呢？三方面，有时候他表里不一，嘴巴讲相信耶稣，可是实际上心里面不信，那生活行为更不用说了。而且呢，不信的人有时候是执意的怀疑啊，他不相信，他怀疑神给他清楚的指示，最后呢，没有办法抹杀神的作为，他就用一个诡诈，极其的诡诈来否定这些东西是神的作为。可是感谢神，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一位信实的神呢，信实的神遇上这个不信的人，信实的神遇上我们不信的恶心。怎么样的信实呢？这位神他是很久的忍耐，很久的忍耐，他是贯彻始终，他说的话最后他也会应验，因为他是首先的，他也是幕后的。最后呢，他是引导赐福的神呢，所以以赛亚先知说，唯愿你们素来都听从我的命令。所以叫我们回想过去，哎呀，有不幸的时候啊，今天我们就不要再活在那种不幸的恶心里面，认识这位信实的神，我们来按照他的信实来跟随他。那我们提到多次的提到说，这个以赛亚先知他看见神要预备一个波斯的那个君王，这个居鲁士啊，那这个居鲁士他要出现给百姓做一个预兆，看到神的那个拯救，神会用一个大能的膀臂来拯救他们。可是这个大能的膀臂，当神兴起这个拯救的时候呢，上次我们讲这个百姓会不相信，那这一次我们来看这个百姓不相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单单有一个不信的恶心啊，也是因为这个拯救是他们所意想不到的，他们所想象不到的一个拯救。那我们也来看我们自己，我们的心里面对神所要给我们的拯救，我们有什么期望？按照人的那个期望来看待神的那个拯救，会使我们觉得诶，神的这个方法令人意想不到，于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这个拯救是怎么样的令人意想不到。从四个方面来看，首先第一方面，神的这个拯救你可以看那个周刊里面的一个大纲啊，夹在里面。神的那个拯救呢是意想不到，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拯救者被人厌弃，被人厌弃。那今天的经文我们很熟悉以赛亚书53章啊，我从52章我们那边开始读起的原因是为什么呢？是要我们看到这些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他们在传什么呢？ 其实他们在传一个得胜的消息，那个背景要想象情况是这样子，这个耶路撒冷他们被围攻了，被包围，他们很害怕，他们快要被这个敌人呢所占领了。于是他们在害怕的当中，他们有一个远方啊，有一个战争，一个决定性的战争，那这个战争将要决定他们整个城的命运。于是这个报信的人回来了，你知道吗？这个报信的人回来说，我们得胜了。从远远你可以想象，这些在城墙上守望的人呢，他们看到这个报信的人远远的来，距离慢慢近的时候呢，是很开心的，手舞足蹈的回来说，我们赢了，我们的王已经得胜了。于是所以你看七到八节五十二章那边，就是守望之人的声音，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回到锡安了，神的拯救来了，我们欢喜快乐了，我们要一直，我们会看到神的拯救，那这样很好啊。可是那个问题就来了，当他们听到神的拯救，没有人相信，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那个拯救者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来拯救我们呢？你就是记得在这个扫罗王做王的时候啊，当那个哥利亚三米高啊，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说法，三米高的非利士人哥利亚要来骂阵，大家都不敢去跟他打仗啊，三米高啊，甚至扫罗比大家都高过一个头了，也害怕的缩在那个营里面嘛。那直到少年人大卫呢出现了，说我要去为以色列人征战，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这个扫罗看到他就啊，你啊，你年纪太轻了，你才是一个少年人，真的是一个少年人，十几岁左右。然后甚至最后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大卫其实真的是少年人呢？因为他穿了这个扫罗的铠甲，还穿不习惯，对吗？用今天话有点浪浪，有点松了，所以就哎呀算了啦。那么就少年人那个大卫就说，不要了，我也不要穿。所以连扫罗都不忍心就要去送死，在他的想法里面。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当这个拯救者出现的时候啊，说这个把我们拯救的这个人就是这位，大家就真的吗？我们想象这个拯救者好像那个香柏树这样子啊，这样的雄壮，这样的 有威猛，谁知道经文第二节告诉我们，好像嫩芽，好像一个小嫩芽，一个植物，那种野草啊，有时候从那些缝里面啊，那种砖块啊，在地上啊的缝里面长出来的那种的小草啊，这个东西，这种小草可以救我们吗？怎么可能呢？像根出于干地，根出于干地，有时候有一次去承运的时候，走路经过看到，就是那种缝里面呢出了那种小草，然后过几天没有下雨啊，没有下雨呢，这种草因为它根不深嘛，很快的它就整个变褐色啊，就死了。是这样的植物啊，不是香柏树啊。这个拯救者像这种没有什么水就会死的草啊，自己都好像自身难保啊，你还要来救我们，挣扎求存啊。不但这样，这根野草不只是没有什么生命力啊，还告诉我们它无家型美容啊。哎呀，至少野草给我一点花嘛，对吗？好看一点了。哎呀，又没生命力，又不好看，无家型美容，不英俊，也没有什么装饰，根本不起眼哦。难怪圣经说他被藐视哦，没有人轻看啊这根草。不只是这样，你说哎呀，至少他健健康康了，不是啊，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里面有很多愁烦，他在外面有很多病痛哦。这根草是这样的，半死不活啊，基本上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拯救者，真的吗？谁会相信？自身难保，很多烦恼，很多的愁烦，所以被藐视，被人厌面不看，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不多想他一眼呢。这个就是神为以色列人，为我们预备的拯救者。难怪他被人厌弃啊，他不是一个香柏树，他是一个挣扎求存的一个植物，而且一点都不起眼。所以我们今天说，如果耶稣啊，哎呀，你来到我们当中多好。事实上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都不知道啊，因为我们根本看不上他，不会多看他一眼。不过这个样子啊，这样的一个拯救者，就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来看呢，我们很难接受。因为最近刚好听到有一人分享说，原来在新加坡有一所名校啊，中学来的啊，不只是成绩很优越那些学生，而且各方面啊，他们都很怎么说呢，十项全能啊，有体育很强的，有学业很优越的，甚至为他们的学生举办仪态班啊，让中学生来学习怎么吃东西啊，啊怎么做，怎么拿叉，这样的一间名校，为的是什么呢？培养一个十全十美咯，这个外貌得体，琴棋书画都可以，然后以后成为一个能够领导社会的人啊。人很注重这个外貌，这个资格。那么我们呢，那我们一般上人就明白这个以赛亚的意思了。以赛亚的意思，哎呀，我们不是别人很重看的人，我们也没有什么值得别人羡慕的一个外貌，或者是一个履历，或者是一些经验，或者是一些什么社会的地位。再加上如果你有一些生活的担子你知道你生活里面很多的问题愁烦，再加上你有一些病痛啊，你心里面就想，哎呀，我不麻烦别人都好了，对吗？还要说去帮助人，还要说成为别人的祝福，觉得自己就很渺小，微不足道。那人都即使是在那个情况里面呢，人都盼望被尊重，这个是很起码的。可是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当中呢，这边讲的被人藐视，掩面不看，我们也不尊重他。原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这样。如果你感觉到说，哎呀，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那些人所尊重的人，我们向往像这些人，你就发现耶稣基督确实比较像你啊。他生在马槽里面，他没有一个正式的教育，他更没有仪态训练呢，直到人家能够一看他就知道啊，这个人是特别有修养的，这个人是特别的有身份地位的一个人。不是，耶稣圣经多次的告诉我们，他被人轻看。这个拿撒勒耶稣，他怎么凭什么权柄？耶稣，你凭什么权柄教导我们这些话呢？诶，我们不是认识你的父母亲吗？我们也认识你的弟弟妹妹，你凭什么来教导我们呢？所以人轻看他了。加上耶稣也真的是有很多生活的担子啊，耶稣不是轻轻松松的在加利利来来回回啊，讲讲道啊，行一下神迹啊，不是。耶稣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耶稣去到那个叙加的井旁啊，坐在那边，圣经告诉我们呢，哦，他又累又饿啊，坐在那边。 这个就是耶稣的担子，常经忧患，疲乏跟饥饿。所以按照人的标准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按照世界的标准呢，如果你在找英雄的话，你不会找他了。因为耶稣无论是他的样貌，无论是他的身世，无论是他的整个生活的环境，他都不是一个你在找的英雄，卑微的样式。所以使到我们可能觉得很难去相信，去跟随，去信靠他。不过这就是重要的地方了，因为耶稣被人厌弃，所以耶稣他了解我们的那个卑微啊，我们的那个降卑，我们的那个软弱，我们的那个重担，我们的那个忧患，耶稣都了解，体恤我们，不厌弃我们，常经忧患，多受痛苦。如果你在一个痛苦忧患当中呢，你是找一个英雄来帮助你吗？还是你找一个体恤了解你的人来安慰鼓励你？所以这个被人厌弃的这位救主是值得我们去信靠他的，因为他是那位能够真正体恤和安慰和鼓励我们的神。因为他被人厌弃，被人掩面不堪，也听我们的呼求。那这是第一个方面，令人意想不到的救恩的这个拯救，就是因为耶稣本身被人厌弃，不过他被人厌弃是使他能够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第二方面，他替人赎罪，替人赎罪。从第四节开始告诉我们，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他做人的拯救者，是要替人赎罪。人的想法，再次的按照人的想法，我们没办法接受耶稣他来做的这个工作，因为人的想法，人的宗教的观念，很多时候是什么？人为什么有痛苦呢？为什么有病痛呢？哎呀，是他自作孽，他自己犯罪嘛，所以他现在受苦。很多宗教都是这么讲的，自作孽。所以你看第四节也是，当时的人他们说，我们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这个耶稣啊，他为什么会受苦呢？他被神击打苦待了，是他自己的错。哪知圣经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看到吗？重复的那个词汇是什么？我们呢？我们，他是为我们，为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孽，来担当我们的忧患。原来不是他自己，是我们。他不只是受害鞭伤，而且有一个目的的。原来他的这个目的是要让我们得到平安呢，靠他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所以他默默的承受，默默的无辜的，却是一直不开口。记得今天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吗？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当耶稣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对不对？在比拉多的面前，这个由祭司长一直告他很多的事情，他一直没有开口。哎呀，然后这个比拉多说，他们告你的事情，你没有什么话讲吗？耶稣还是不开口。哎呀，耶稣没话讲咯，因为他是犯错的人，是这样子吗？甚至九节告诉我们，口里没有诡诈，还是安静的受害了。明明是没有错，为什么要安静不说话呢？哎呀，应该为自己说一句话嘛，不是我的错，我是来为你们的罪受害的，你知道吗？我是耶稣，我一定这样讲的。为什么不要讲？你知道吗？我去年我们在清洁日的时候啊，这个小朋友都爱参加了清洁日， 我不知道是为了玩水还是为了帮忙洗了。不过我在副堂就看到有一群小朋友啊，哇，你知道很积极，他们洗地的时候啊，问题就是这样哦，他们很积极啊，那个水其实那个水不干净要去换嘛，可是他们就是在那边一直干净不干净的水就是一直擦一直擦，结果整个副堂的那个我看了那个地面那个黑色部分越来越大了，他们一直擦一直擦，然后大人在周围也帮忙洗了，变成然后就怎么样呢，哎呀，小朋友还觉得他很分担你知道吗，哇，一直很兴高采烈，哇，地板湿了，其实大人在旁边帮他们 Q 啊，帮他们在抹，然后可是你知道有没有一个大人跟他们讲，哎，你们不要抹啦，很肮脏啊，你们不抹还好对吗，那么我们来抹啊，还不是啊，反而笑笑对吗，很好啊，还跟他们讲，哎呀很好啊，你们很你们很帮助我们啊，做梦不要直接跟他们讲，哎呀不要啦，你们不会抹就不要抹啦。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受审的过程为什么呢，沉默，他沉默是因为他要为我们赎罪，他也知道只有他为我们沉默的他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人不接受他，替我们受罚。那所以当我们想我们自己，记得我在开始说人的那个思想吗，我们自己犯错，我们是我们要承担，我们有忧患是因为我们犯错了，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我们要想，可能想起自己过去的一些错啊，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你们就想我要承担我自己的那个过错，为自己来赎罪啊。那这个有不同的做法，一个做法就是我们苦待我们自己啦，那你看不同的宗教信仰都有这个做法的，你苦待你自己咯，你通过修行，你通过苦行修炼，你像那个小朋友这样了，你就越帮越忙，解决不了那个问题的。或者甚至你说，哎呀，我没有做那一类的事情啦，没有什么，没有这么的好啦，愿意的去修行，用别的方法你苦待你自己，你就一直的活在你的罪中痛苦当中，你一直的回想那件事情啊，你一直的让自己不好受，活在痛苦里面惩罚你自己，你以为说，哎呀，我不原谅我自己呢就可以了，我不原谅我自己，我让自己痛苦就算是个赎罪的一个方式，为自己赎罪，其实结果是继续痛苦而已，一点罪都没有赎到，继续活在痛苦当中。圣经告诉我们，你不需要这么做，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继续的活在自己的那个痛苦的回忆当中，没有这个需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啊，那位被交在比拉多手里的那位耶稣，他沉默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人甘心的为罪人赎罪，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他沉默，因为他甘心的担当了人的罪。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目的，他为什么沉默呢？因为他要赐人平安呢。当他甘心的承担人的罪的时候，他赐下平安和医治，所以他受害不开口。那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种沉默的时候呢，得到一个提醒，耶稣是甘心的，而且耶稣愿意借着他所受的苦来赐下平安给我们，通过他我们可以从罪从痛苦当中得释放，这是神的应许，这是耶稣意想不到赐给我们的，他不只替你赎罪啊，他还把平安赐给你。所以我们很多人相信耶稣之后，我们的心结打开，对不对？心结打开不只是不再痛苦了，而且得到释放了，得到平安，这个是 神通过耶稣要给我们的一个拯救，多少人经历过在耶稣基督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旧的已经过去了，神赦免我们，赎去了我们的罪。那当然神的儿女，如果你是相信耶稣的，你也是要时常记得这件事。我们都会有遗憾，都会有犯错，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抓住神的应许，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过犯，把我们的罪投于深海里面，投于深海。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耶稣来意想不到的救恩，因为他替我们赎罪，还赐我们平安。第三方面呢，这个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耶稣不但是第一眼就被人厌弃了，而且不照我们的想法，因为他是来替我们赎罪。第三方面呢，第十节还告诉我们他是使人称义的，使人称义。第十节那边，第十节开始告诉我们，耶稣既然无罪，既然是公义，他为什么忍受这个苦难呢？他告诉我们，因为他神喜悦将他压伤，将他献上成为一个赎罪祭。不过因为这样，很多认识这个义仆的人得称为义，认识这个义仆的人得称为义。你看到吗？那个重复，他的义使人称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称义，不只是赎罪。我们人的思想里面呢，就想我们一个人怎么称义呢？而不相信神的人，我们也在寻求称义，怎么样可以称自己为好的，怎么样称自己为好的。第一个说法可能你也听过，我只要对别人好就好了，最重要是对别人好，很多人是这么说的。那谁决定我们对别人好呢？我们觉得对人好，可是我们觉得对对方好，对方觉得你亏负他，那怎么办呢？到底你是对他好还是你对他不好？谁来决定？你决定还是他呢？那再加上你真的可以让每个人觉得你对他好吗？你对得起所有的人吗？有时候不能够两全其美啊，所以我们华人什么，有时候那种看那种武侠小说啊，什么忠孝不能两全，对吗？你不能又是忠又是孝，有时候你办不到，那怎么办呢？所以到底你是对得起人还是对不起人呢？总是会对不起人的。对人好，可是如果你用这个标准啊，最后你是被定罪啊。你真的要对得起每个人好吗？你没办法称义，我们没有办法对每个人都好，所以我们就被定罪了。那另外一个说法，哎呀，只要问心无愧就好了啊，这个是称义的另外一个方法。我觉得我问心无愧就可以了，真的能够问心无愧吗？不做任何的坏事。我说没有啊，真的没有做任何的坏事。意念上的恶呢，其实在雅各书上讲了，人知道该行的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不只是该做的恶你不做，而且该行的善你不去行，这也是罪啊。在这个中国啦，国内几年前很盛行一个社会道德的问题啊，这个服不服的问题，服不服啊？你们都不大懂了哈，可能当中从国内过来的就知道了。这个老太婆倒在街上啊，大家看见，却没人敢去扶她起来。哎，为什么会这么个情况呢？我新加坡倒那个安迪倒在路上，我相信还是有人过去扶她嘛。为什么中国有老太婆倒在街上，没人敢去扶啊？哦，原来真的真人真事啊，有一个老太婆倒在街上，然后这个民警啊，就过去冲过去去扶她了。那个老太婆已经倒了嘛，然后呢，就这个民警把她扶起来的时候啊， 这个和叫救护车啊这些啊，这个民警服务这个老太婆，老太婆醒过来就说：“小伙子啊，你为什么撞我啊？”怎么？原来好心人变成是那个闯祸的人啊！所以还好这个民警当时有带那个执法记录仪，你知道吗？才能够挽回他的清白，不然变成是他撞了这个人，让这个人晕倒在街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人不敢行善啊，不敢行善。所以那个当年春晚啊，中国过年大家都看的那个节目，有个小品在结束的时候就说了，无论怎么样啊，这人倒了咱不服，这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如果这个人的心倒了，我们怎么扶都扶不起来了。所以说明一个事实，应该行的善不去行啊，这是罪。无论我们怎么看这个社会的问题，那你看我们，你说啊，只要问对得起良心就可以，真的吗？谁能够做得到呢？服不服？不行善还是罪？没办法称义的人，如果你按照你自己良心的标准啊，应该做的善你不去做，这也是罪。所以约伯记，约伯啊，这么久以前，几千年前的人就代表我们问了，人在神面前怎么样称义呢？一个人怎么可能在神面前称义呢？所以耶稣告诉我们那个答案，十一节，因为他自己是那个公义的人，他可以使人称义，怎么样？通过担当他们的罪孽，洗净许多的国民啊，52章15节，他担当的罪孽就洗净我们。原来耶稣不但为人赎罪，他也算那些相信他的人为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啊，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不但这样，还叫那个称，还叫那个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这人就算为他的义。原来是这样子的，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啊，当我们说耶稣啊，求你拯救我，他不但把你的罪除掉，他还把他的义归算在你身上，算你有义，你的罪他代替你担当了，他的义他归算给你，他就算你为有义。所以我们说称义啊，是这个观念。哎呀，怎么可能呢？不大明白，一个人耶稣怎么可能担当我们的罪，然后因为他一个人的义，我们大家就变成一个好像在神面前看为义。我在慕道班以前，在这个雾兰那边教慕道班啊，就也是在想，哎呀，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些慕道友提这件事啊，怎么解释这个观念呢？我就讲了，哎，这个从国内来的这个新朋友，他就讲，哎，没问题啊，为什么呢？哦，他说，哎呀，不是父债子偿咯，就是那个老爸的那个债啊，孩子来还，这很简单的。他说对哦，就是这个观念啊，不是因为那个老爸啊，不是那个儿子欠债对吗？是老爸欠债了，可是那个儿子从来没有问我需不需要还这个钱啊，他从来没有问的，这个是他的责任之一来的，老爸代表他了，他没办法了。当然反过来我们也说子凭富贵了，因为老爸是有身份地位了，儿子呢也变成有地位了，那儿子没有说我不要了不要了，没有的，你就是那个家庭的一份子。那所以是这样子的，因为耶稣的义，凡相信他的人算为神的儿女，可以称义，神算我们为义，这就意想不到的一个拯救。不但是替你赎罪，耶稣使你称义，最后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最意想不到的，就对我来说，就是他耶稣最后被神高举啊，而且为人代求，被神高举并且为人代求，最后耶稣他拯救了，他死了，不是那个结果。十节告诉我们，他亨通，他延长年日，而且他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 并且跟伟大的同分。他羞辱的死去了。刚才我们说那个半生不死啊，那个挣扎求存的那位人子耶稣，他终于真的死了。我们看那个马可福音嘛，他被交给比拉多，交给那些兵丁，就是拿去钉十字架。耶稣真的是死掉了，卑微的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他升高了。保罗说他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最高的位置，万王之王。做了王之后他做什么呢？他分掳物。哎呀，这个画面怎么搞呢？为什么做了王会分掳物呢？这个什么意思啊？哦，原来这个是一个国王战胜之后奖赏给大家的那个图画。那英国有一个最古老的这个传说啦，神话传说叫做 Beowulf。Beowulf 呢就是描述这个英雄啊。那那个国王，当时这个英国的国王呢是传说中的国王啦齁、哦。他在这个王宫里面呢被一只野兽啊有点像华人新年的那个说法。被一只野兽一直的搅扰。那个野兽晚上会来野兽叫 Grendel 啦、啊、,Grendel 呢晚上会来把王宫里面的一些人吃掉，你知道吗？对吧，这个国王束手无策，哎呀怎么办好呢？结果 Beowulf 就出现了，带了一群人马过来，他说不要紧，我帮你解决这个猛兽啊，这个怪兽。结果当然给他就长话短说，他就真的是把 Grendel 给杀死了。接下来呢，在这个 Beowulf 的那个传说里面呢，接下来就国王设庆功宴呢、啊、还有颁奖礼啊，还把一些给了这个 Beowulf 的武器啊，铠甲啊，宝藏啊，还有八匹他最好的马，还要想是八匹啊，最好的马。然后呢这个Beowulf 的那些人马跟着他的随从啊，这个国王也给他们赏赐啊，哇又有这些金银啊，宝物啊等等。这个颁奖礼的过程呢，我们今天长话短说，如果你读那个原来的那个颁奖礼啊，45行啊，描述这个庆功宴跟给什么奖品啊，多么美啊，什么什么，45行那么长。对，这个就是那个画面，国王得胜了，他颁奖给那些跟着他一起胜利的人。那耶稣自己，所以这里以赛亚在用当时的人可以明白的那个概念，这个国王他得胜了，我们跟随他也与他一同得胜。当耶稣自己也说了，一个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可是他落在地里呢，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耶稣自己死了，先死后生，让跟随他的人跟着他一同得生命，不只得生命，丰盛的生命，不止丰盛的生命，保罗说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耶稣基督里面归于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啊。甚至保罗用这样一个概念啊，这个耶稣他高升了，他赐礼物给那些跟随他的人啊，以弗所书，所以把恩赐赐给教会，他说有牧师，有传道，有传福音的人，牧养教会的人，有教师，然后所以这是神给教会的各样恩赐。还不止这样，我说哇，给了这么多好处，最后一句话，他还为罪人代求，还为罪犯代求。如果你想想看，你去买一个电器啊，一个产品，一个电脑也好，啊，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啦，他最多给你一个保用单，对吗？啊，东西坏了呢，你可以去跟他那代理商跟你修理啦，你说大概就是这样嘛。走了，谁知道过一两天呢，这个商店这个店主还打电话来说，哎，你那个东西你安装好了吗？好，那么你这个东西你需不需要我来帮你看一下？你这个东西要不要我帮你来设置一下什么？你说哇，这个过后啊，售后的服务这么好， 哦，这个店主没有忘记你啊，他继续的来关心你，说哇，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服务啊。哦，好像最近有一位弟兄嘛，给我一个礼物，这个礼物，那么我一直也没有去装啊，就在家里面用的。然后过后几个星期之后呢，谈到这件事，然后他说哦，我来你家帮你安置好不好？我说哎呀，不用啦，你给我已经很好啦，还要来帮我安置。不过这个是意想不到的一种恩典。那意想不到的拯救就是这样，耶稣不只是高举，他把福气给我们了，他继续的为人代求。今天现在他在为罪犯代求，为他所拯救的人代求，意想不到。所以你看，我们用人的想法很难想象耶稣基督的拯救，可是他就是这样子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拯救。第一方面，他被人厌弃。如果你在找英雄的话，你就找错了。我们找的不是那个跟我们不一样高高在上的那位英雄，我们找的是那位体恤我们常经忧患多受痛苦的这位救主，因为他听我们的祷告。第二方面，他替人赎罪。耶稣不开口，默然的受害，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因为他必须担当人的罪，把平安赐给人。他愿意医治你，他愿意给你平安，来到主的面前，他替你赎罪。第三方面，他还使你称义啊！人没办法称义，人在神面前怎么能称义呢？以赛亚先知的答案，义仆的义要归到你的身上，使你称义，他的义成为你的义。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这是很合理的，因为他做我们的元首啊，他做我们的首领，子贫富贵，最后他被神高举，却为人代求。耶稣的赎罪不只是停在那里，他还把各样福气给我们，他现在还为我们代求，一直的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说，这个意想不到，这个超越人想象的这个救恩呢，你要来，我们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那么我们就得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拯救，超越人的想象，不过却带来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有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降卑，就是为了我们，为了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并且靠着他，主啊，我们的罪能够真正的得赎，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称义，并且我们能够与耶稣一同的被高举。今天还有耶稣在为我们代求，何等大的恩典！主，你帮助你的儿女，我们不要凭我们的想象来寻求另外一个拯救，而是按照你话语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抓住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我们体恤我们软弱的救主，也有力量扶持我们的拯救者。也让我们当中在思想的朋友们，主要让我们知道这位意想不到的拯救者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所真正需要的拯救。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